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英国伦敦恐怖袭击，当局已经逮捕了多名嫌疑人，如何应对欧洲层出不穷的恐怖攻击，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中国经济发达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中国人的幸福感为何降低了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请嘉宾与您共同来探讨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英国警方在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与伦敦英国议会大厦前袭击有牵连的8个人，袭击导致了4人丧生，袭击者最后遭到警方击毙。伦敦市警察局反恐怖的负责人马克罗利说，警方在搜查了6个地址后采取了逮捕行动，警方对伦敦、伯明翰和其他地方的查询还在继续。他没有具体说明被逮捕的人与星期三的袭击行动有什么样的牵连。目前的调查聚焦于袭击者的动机以及袭击者的熟识人士。袭击者是一名男子，他驾驶汽车冲入了威斯特敏斯特桥上的行人当中，然后用刀刺死一名警察，最后被另一名警察击毙。早些时候，罗利表示，在袭击中死亡的警察是48岁的基斯·帕尔默，他身后留下妻子与孩子，从事警察工作有15年。罗利表示，有29人被送进医院，其中7人伤势危机。他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没有寻求医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一名中国游客在英国伦敦恐袭事件中受伤。欧洲中文报纸《欧洲时报》在星期五报道，这名中国游客是一名刚毕业的女生，她的肩膀被恐怖分子的车撞伤骨折，没有生命危险。此外，在伦敦恐袭中还有5名韩国公民受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鼓励人们坚强面对恐怖袭击。特蕾莎梅说，通过暴力和恐怖恐吓英国人民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伦敦的这场恐怖袭击也是从2014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第8起恐怖分子以汽车冲撞人群的攻击事件。各国政府要如何来防范这种技术层面低但是杀伤力却强大的恐怖攻击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来为您进一步分析。汪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汪教授，我们看到面对恐怖分子采取这种所谓的低技术层面的攻击，到底该如何防范？在美国纽约市，当地的这个警方是用大型的垃圾车来阻挡主要的道路啊，所以可以说也有人说是防不胜防。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到底对各国的反恐工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想从这次攻击或者所谓的这个技术的攻击呢，最重要的反应就是任何有效的反恐战术或者警务工作，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完全阻止这样的一个攻击啊。因此我们刚才看到所谓的垃圾车来去做阻挡，我想有几个方面可以去谈怎么样去防范，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预防，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的伤害减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思考的一个主轴。因此第一个，怎么样去加强层级防卫的那个纵深，换言之我们必须要增加反应的时间，我想这是垃圾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短墙一些所谓的阻碍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随机这个所谓的查核技巧的一个运用，那么随机查核技巧的运用就在于说要增加它的吓阻性，因为今天他可能认为他是有机可乘的，可是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的时候，那么可能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所谓行动之前呢，他可能会考虑到他是不是能够代价跟他的这个所谓的获得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成一个平衡点啊。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讲安全边缘人员的一个安置，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怎么样当事件发生之后你可以加快的反应来自变，因为这个事情是突然发生，因此安置这样边缘人员可能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民众的一个警觉，还有他怎么样是平常心去应对。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的警务人员或者我们今天安全人员，他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在一个开放的空间，特别是一个很自由流动的空间里面当中，特别是日常生活上所要去行动的一些所谓的场域，他去做很好的保护或者强制。因此民众自己本身在这个部分可能必须要去加强教育，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当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怎么样用平常心而不要让恐怖分子觉得他有更多的一个所谓可利用的一个契机。
是，那么汪教授，我们也看到了近年来这个恐怖攻击的阴霾是持续笼罩在欧洲地区哦。那么也有许多的舆论认为，欧洲的难民危机是导致当地暴力袭击频传的原因。到底欧洲各国应该如何共同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难民或者我们讲的移徙者，他不应该是把它等同于恐怖分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战术性的解决。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来讲，他就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温和的穆斯林加入他的阵营里面来当中。因此，今天虽然或许有少数的一些难民，他可能是混充的，或他本身就是激进分子，可他毕竟是少数。可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少数我们就把大部分的这些移徙者，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 talent 一些才能的，你把它摒弃在外，那么他可能反过来，他可能就会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或者其他的，他可能会有怨恨。因此，在这个所谓的用阻止的方式或者阻挡的方式去让这些所谓的难民都不进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加强的查核？这里面就牵到人跟这个物的问，人力跟物力的问题，还有在这个边境管制当中，怎么样在一个好的一个不管是技术的含量或者人的这个技巧的含量上面去做一些强化，而不应该是一竿子把所有的难民都聚集在外面。那这样反而更是能够让这个所谓恐怖分子，特别是激进化恐怖分子，他达到他的战略目标，因为他希望能够更多的温和穆斯林转而投向他这个怀抱里面当中。我想这是第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层次哈。那第二个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层面就是，反正激进化是一个必须要长期去推动的一个工作。换言之，一个人怎么样在这个难民当中，或许他今天进来了，那可能我们的物资资源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到位，可是就必须要去持续去进行。可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安抚他们的心里面啊？特别是我们讲不同的社群里面，他有不同的一些所谓的文化或者他们的一些思考。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可能就需要更多投入资源。那么我们事实上再去看一些所谓的这个预算等等来看的话，真的投入在里面的预算跟我们的所谓的发挥，在欧洲国家来讲，它相对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哦。那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去平衡这个所谓一般的这个已经既有的在地老百姓的他们的一些想法？当然，我们讲对一些所谓的不法难民，当然必须要马上绳之以法，这是必然的。可是你不能够说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就把他所有聚集在外面。那另外一个，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对他就非常的不友善，这反而是刚好掉入到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他们设计的这个所谓的陷阱当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汪玉伟汪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聚焦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表示呢，美国的政策是要击垮摧毁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如果盟国不致力于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60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了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环球联盟会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蒂勒森和美国国防部长麦蒂斯在国务院办公楼里招待了到访的伊拉克总理和其他盟国的外交官员。这次多国外长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新办法，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且为击败这个组织做准备。蒂勒森表示，这个星期聚集在华盛顿的来自68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决心彻底打败伊斯兰国。蒂勒森表示，多国联盟齐心合力要阻止伊斯兰国再起，遏制其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是盟国外长们从2014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俄罗斯是否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与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有联系，已经成为一个两极化而且充满争议的问题。而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做出的一项前所未有之举，给这个问题增添了更多政治色彩。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回来的报道。
What I've read，
我看到的让我觉得不安，也应该会让总统觉得困扰。
And I think it should bother the president。
让这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感到不安的是，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可能也包括新上任的总统本人的通讯内容，都在美国情报机构合法的监控之内。努内斯走出了极为不寻常的一步，亲自将有关情况告知了川普总统。
总统本人和其他过渡团队成员都明确地出现在情报报告中，报告最终将送交白宫及所有相关机构。
努内斯表示，这些通讯信息与针对俄罗斯是否影响2016年大选，或者俄罗斯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有关联所进行的调查无关。 但努内斯担心情报机构官员会不恰当地处理有关身份和通讯内容的信息。两天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透露，确有针对俄罗斯与川普竞选是否存在关联而进行的调查，并且反驳了川普在推特上发出的有关其前任奥巴马在去年大选期间窃听川普大厦的指称。
我没有获得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
努内斯说，川普在推文中所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川普曾被问及是否觉得他的说法会被证实。
我感觉会，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有这种感觉。事实是，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非常欣慰。
努内斯的举动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高层的民主党籍成员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产生严重质疑。
主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他究竟是负责对包括有关川普竞选与俄罗斯人存在潜在关联这一指称进行独立调查的委员会主席，还是要当白宫的代理人？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担忧，其中包括情报部门将如何处理那些偶然获得的信息，也就是没有获得明确授权而搜集到的信息。圣母大学专家迈克尔·德什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款有关情报搜集流程的规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匍匐吸尘器，将大量的材料吸入其中，包括涉及美国公民的材料。我不知道国家安全局的有关程序是否非常有效。
努内斯没有表示他如何获得了情报报告，他期望在周五前能有更多报告。有关此事的所有来龙去脉将在情报委员会下周一举行的听证会上揭晓。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而就在中韩关系因为萨德风波骤然转冷，而在中国民间出现反韩情绪的时刻，2018年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中韩大战星期四晚上在长沙举行。根据报道，当局为了防止发生暴动等事件，在赛场的内外部署了上万警力，严阵以待，并且下令禁止全市公共和娱乐场所直播比赛。根据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已经调集了大批防暴警察和武警展开部署，防范战绩不佳的国足如果败北，球迷可能会聚众引发暴乱。此外，长沙贺龙体育中心可以容纳至少40,000人，但是因为治安防范，只开放了30,000个座位。韩国外交部在最近表示，为了防止球赛出现状况，已经向中方要求采取措施，确保韩国球迷安全。另外，根据报道，中国官媒央视足球评论员星期三在评论中韩大战节目中笑称，在长沙的球迷应该去韩国队的酒店放鞭炮，阻碍球员休息。结果在星期四的凌晨大约2点钟，有10多人在韩国队下榻的顺天凯宾斯基酒店楼下每隔10分钟放一次鞭炮，用意十分明显，引发了外界的议论。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最新最大的护卫舰加贺号航母在星期三开始服役，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反应。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相关消息。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加贺号航母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中国方面的警惕呢？
是这样的，昨天星期三开始服役的呢是海上自卫队的最大直升机航空母舰加贺号。那么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这个加贺号可以搭载预警直升机，还可以搭载新型运输机鱼鹰等，是日本第四艘直升机的航空母舰。它的主要任务预计今后将在日本周边进行警戒监视任务，而它的这个服役开始呢，被视为是针对正在加紧制造航空母舰的中国。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同名的航空母舰加贺号曾经参与了侵华战争以及珍珠港袭击，后来被美军击沉。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加贺号的服役引起了中国方面的警惕。今天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日本应该汲取历史教训。他还说，希望加贺号的重现不会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灰复燃的开始。玉文，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向中国。继贾静雯案之后，中国又发生了一起受到外界关注的强拆血案。上个星期，江西农民明金国以连铲袭击了前来做拆除动员工作的当地乡人大主席，导致其伤重死亡。明金国已经遭到当局的逮捕。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与明金国的儿子明邦伟来进行对话。明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先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之后，您的父亲在遭到逮捕的时候对警察表示，是因为乡人大主席欺负他，所以他才会出手攻击。不过当地官方的说法是，当时根本没有拆除的动作，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案发的时候您在场吗？当时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当时我是那个时候在上班，然后接到家里的通知，然后就家里都告诉我，他说家里已经在拆房子，然后说已经在争吵的过程中，然后我就放下手头的活，然后我就赶紧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悲剧发生了。然后那个当时我看到的一幕就是那个死者刚好是送往医院的路上。
是，我们知道你的弟弟在当时用手机拍摄了这个案发情况的一些细节，但是后来好像据说遭到当地警方的删除，是不是有这回事呢？
是有的。他因为是这样子，当时呢，我弟他是被扣留了24小时，然后我一直在派出所等候，因为我跟派出所人说，我说我弟当时他只是在劝架，然后他又没有参与打人的那种情节，我说干嘛不放人呢？然后我就一直在派出所等候，然后等候的过程中等他出来了，然后我就接他回家，回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手机上面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我说有一些什么东西啊？他说有一些当时事发的时候拍的那些照片，然后那些照片呢都是后来呢我们就现在通过技术然后去恢复，然后现在恢复不了了。然后那个因为手机也不算很好的那个手机，然后当时我问他的时候，我说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里面有一些当时拍到的那个正在拆房子的那个照片啊，还有一些人证啊，还有一些就是在场的那些人也就是可以足够的证明我们家的房子那个时候正在挖机正在进行拆除的那个画面。
是，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很多的媒体也到了村里来采访。澎湃新闻在村里采访的时候，当时有村民表示说，您父亲其实跟其他的村民也曾经有过矛盾和纠纷，而且您父亲自己多次表示自己遭受了不公，这是不是这样呢？然后您对自己父亲以暴力的手段来采取这样的一个作为，您感到意外吗？
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父亲他在村子里面，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的那些修马路的都是我爸策划好了，然后后来就是把马路修好了，然后结果呢已经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也感到很遗憾，很震撼的那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毕竟是他的亲属，然后他现在被关押了，然后我们也是一种心里感觉就是比较痛苦的那种哈。然后那个像我爸他一向来都比较真诚老实的那种，也不是说经常会跟人家怎么样子，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啊，就是也是会躲住那个隔壁的那个邻居，然后他们就应该是跟村里的人事先商量好了，也就是说首先把我们家的房子给拆了。其实我们那边他前面也有那个空心房，就后面也有，然后左右都有，前后左右他为什么就偏要先拆我们那中间的呢？而且我们前面的那一栋啊， 就是我们马路，就是我们村庄里面的那个，朝着马路的第一栋那个空间房，也就是那个啊、瓦房，泥巴做的那个瓦房。
嗯，明显。
然后那个房主就是村干部、村支书、现在新上任的村支书。然后，然后我们就大家就这么认为。他作为一个村支书，为什么就不可以带头起带头作用呢？对不对？如果既然你们都带领着队伍来拆房子，我们并不是说啊那个房屋是一定要怎么样的，对吧？
是，明先生，非常感谢您。
他作为一个那个村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先把他自己的房子先拆了，对吧？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明邦伟先生。我们知道，包括您自己、还有家人、还有两位辩护律师，这两天以来也受到了不少的压力。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踪、调查还有了解相关的事件发展。感谢明邦伟先生。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根据一份国际调查组织的报告显示呢，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等五大国有银行最近传出卷入了俄罗斯的巨额洗钱案。这份报告当中说，有200多亿美元的黑钱被转出了俄罗斯，而中国的这五大银行帮助转出了10多亿美元。我们现在要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
是，白桦跟我们谈谈中国这五大银行是怎么样卷入俄罗斯的这个洗钱丑闻的。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中国这个五大银行是中国银行、还有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还有农业银行、还有这个建设银行。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俄罗斯媒体还有这个欧洲媒体呢，对这个洗钱案的报道的非常多。实际中国这五大银行呢，是这个世界其他银行都卷入这个洗钱案这一部分。比方说，像这英国《卫报》报道说，英国的这个包括汇丰银行，还有苏格兰皇家银行，还有其他一些十几家银行都涉及到这个洗钱案当中。那么德国呢？德国也是有这个10多家银行，还有这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有这个10多家这个金融公司呢涉及到这个洗钱案当中。中国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据报道呢，中国银行呢，它通过这个中国银行在这个中国大陆、还有澳门、还有这个香港的分行呢，那么处理了大约这个7亿美元，剩下的其他4家中国银行呢，中国银行大约是处理了大约10亿美元，这个有组织犯罪和这个腐败项目调查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呢，他是一个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调查记者。他说呢，就是说，因为有关洗钱这个案件，有些像那个，去年这个那个奥巴马文件似的，就是说，每个地区的这个新闻机构呢和记者呢，分别处理这个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涉及自己的地区的这个洗钱的这个案件。他说呢，最近这个一段时间呢，很可能就是有关，中国这个金融系统呢转入这个俄罗斯这个洗钱案的这些细节呢。可能会这个公布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现在呢，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联系啊非常多。那么中国很多这个银行呢，包括中国银行，还有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呢，他们都在俄罗斯设有这个代表处。所以说呢，中国卷入这个洗钱案呢，也并不让人感到特别的意外。前几天呢，那个俄罗斯的旅游界一个人士呢，他揭露说，因为现在就是说，中国到俄罗斯来旅游的人特别多，那么中国游客呢，在这个俄罗斯呢是在外国游客当中是人数上是排在第一位。他说就是说，两国这个旅游部分呢，有很多这个灰色的这个领域。那么其实通过这个灰色的领域呢，俄罗斯也这个转出了大约5亿美元的这个资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白桦。稍后回来我们要看到了，中国富强了，但是中国人的幸福感却降低了。这是联合国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最新报告结果。为什么呢？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让民众更 更加幸福。稍后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吴玉仁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欢迎您共同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名列第79，在报告列举的155个国家中是处于中等。然而，报告在对比了中国1990到2015年的幸福感程度之后，得出结论：尽管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倍，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人们甚至还没有25年前幸福。另外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罕见地承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需要政府有效地引导与缓和。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民感觉不幸福甚至不满？中国政府是否真有意愿和这样的能力来疏解民众的不满，维持政权的稳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艺术家吴玉仁先生，欢迎您，吴先生。好，吴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吴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非常清楚。
好，感谢您，谢谢您。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当然，很多人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问问您，您自己感觉比起25年前更加幸福了吗？为什么？那么根据您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切身感受与观察，您觉得这25年来中国民众的处境跟他们的心态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首先我个人呢觉得幸福感这个事情呢比较主观，也比较幼稚。如果一个纯粹理性的人，可能很难说现在还没有死之前就讨论自己是不是幸福，因为我后面还有半生还没走完。但是今天既然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实实在在告诉大家，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来、25年来，总体上的感觉，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我们这些人呢，实际上我们的不满的感觉呢，是来自于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的速度不够快，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但是真正要看到社会的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建设的这个和30年前比和25年前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由习近平执政5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过一些怎么说呢，小的这个灰心吧。但是比起1989年来说，我觉得那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1989年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真是心灰意冷，而现在看来，我相信那个事情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中国总体上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自己觉得，只是希望这一辈子别再发生热兵器战争，啊，总体上我能够安度一生，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呢还可以。
那么吴玉仁先生，我们知道去年九月份您带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那么当时您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特别提到了您离开中国的无奈。那么当时美国之音在今年一月份做了一篇有关于中国中产阶级为何去国离乡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么也谈到了您的这个决定，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原因让您决定要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您最希望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肯定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有尊严的活着。还有一个就是让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免于一个恐惧的自由。第三个原因就是艺术的内在需求，和那个外在的就是交流啊，还有在美国的发展啊。这一方面，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联合国发表的这个幸福指数报告，实际上不是今年才有，这其实已经进行多年了。那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当局也曾经派出他们的专家来进行反驳，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其实没有这么的低。那么就在联合国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呢，这个星期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也在网上做了一个民调，想要了解网民们对于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呢，结果有这个82%的网民呢，他们是认为啊，这个排名其实还要高于实际的情况，是美化了中国。那么只有5%的网民认为呢，排名太低，贬低了中国。不过另外呢，有11%的网民说，实际情况就差不多如此了，中国人的收入大增了，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我想请教吴玉仁先生，您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观察。您在中国的观察，您觉得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幸福感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
幸福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经验，或者是有一个指标，就是我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时候，包括我生活在中国，我喜欢观察就是大街上的人民，我看他们的那个面孔是带着笑容多，还是恐惧多，还是麻木的多，而这个感觉是我在很多地方对比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下在北京的大马路上的老百姓，还有那个等待公交车的那些人啊，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那个麻木和那个焦虑，这种感觉。而在一个我曾经在泰国曾经生活过20多天，在一个农村，那边的人民很穷，但是我看到的笑脸比我在北京生活的这17年都要多，这个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幸福感有可能对艺术家来讲，就是从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吧。
那么舒可欣先生，我们也想要知道这个，当然很多人也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发达国家里面，这个民众因为这个生活的一些压力，其实幸福感本来也就不怎么高，所以以此来评断中国人的幸福感降低其实不是那么的公允。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民众的心里确实也是压力山大，有非常多的压力。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底困扰中国民众的这些所谓的压力或者他们的忧虑到底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我个人呢，其实也做这一方面的分析和调查，也自己思考。我觉得，比如说教育，对于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就刚刚开放二胎，以前呢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教育是一个家庭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等等等，加上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啊，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呢，他已经开始从一个财富均等的思维转化成机会均等，最后最近我观察到一篇文章强调了机会均等，这就会引，其实这就是引导大家，对目前财富不均等的让民众释然。我一直想说，比如说在北朝鲜如果用同样的办法去做调查的话，那些民众的幸福感会很高，因为幸福感其实是可以被当局引导或者误导或者诱导的。那么，比如说在泰国的幸福感高，可能由于他们信仰这个宗教；比如说在西藏的幸福感可能也很高，他们生活很贫苦。那么他们因为信仰宗教，比如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生活也比较贫苦，但是我们幸福感也很高。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被告诉我是1/3的人，全世界2/3的人在受苦，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应该感到特别幸福。那个时候我们真有莫名的幸福感。其实幸福这个东西，幸福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被洗脑的。 其实我是觉得网上的这些网民，刚才您说的那个比例我认可，因为网上的这些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独立思考的，但是他网民总数太小。就是在回答这个调查，我其实看了很多农民啊，他们都觉得生活好了，又能出一趟国，他们去一趟马来西亚，他们就觉得美得不得了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要求特别低，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啊。这个当然了，作为艺术家，作为科学家啊，可能特别是艺术家和学者，可能觉得中国的环境不好，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从民众整体的素质整体的看，其实中国人民众对幸福的要求并不高，啊，这个其实也是特别悲哀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呢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大家就觉得能吃饱了就不错了啊，有用什么东西就是，哎呀，你就看到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那一代人，把什么东西都弄到家里来，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好，其实。真的是他们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当然这样说可能伤了很多大众，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幸福感一直呢，就是他有点他就幸福了。
是，那舒克先生，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
这个和我们不能和北欧的人比啊，他们要求太高。
那您刚提到教育，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比如说房地产市场的压力、购房的压力，那么还有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这种在中国认为钱就代表一切这样的一种压力。另外还有社会公益、政治、司法、法治这些问题，您觉得是不是也影响到民众心中的感受？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种强拆问题所导致的这些社会的不稳定，以及这种暴力的方式，您的看法呢？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我就想说关于法治，其实在中国呢，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法律的问题，比方说一些强拆，还有雷洋案，大家都知道的，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郭文贵这样的事情。其实民众对中国的环境呢，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民不患贫，患不均”，啊，但也有人说“民不患寡，患不均”，其实是“民不患贫，患不均”，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认为只要平等就好。啊，叫穷大家都穷，这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而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特别有一些人戴手套的人，使得一些官吏富得非常的离谱。所以这凡是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人，那心里面都不开心。由于现在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的媒体都很公开的来讨论，比方说两会期间，我们也能看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去采访。那么这种公开的传媒呢，就使得民众呢越来越了解社会的中国的之外是什么样的，因此使得大家更加的加重了这种不幸福感，实际上是更加加重了这种期望，啊，我相信这个期望也是动力，会让中国变得更好。那么关于法治的事情，以前有人不敢评论，现在敢评论，包括对高法、对高院的院长这些事情，所以当然我其实我真的看不好未来5年的情况。那么，如果用于宗教的话说，我们来祈祷。但是我相信这个全世界的洪流就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今后5年也可能最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也要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我想那个时候社会潮流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也许中国人到那个时候可能不觉得有幸福感，但是他们会有努力的方向，如果大家都会在这个党和政府的温室里头长大，可能会觉得幸福，但是呢其实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北朝鲜人，我了解他们，他们真的觉得很幸福，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危险。
吴玉仁先生，我想请教您啊，这个您从去年的9月来到美国之后，现在也将近快要1年的时间了，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经验的对比啊，能不能谈谈您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么对于当初决定离开中国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还有您当时在中国的一些观察，到底在中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具备极大压力的这些族群是哪些族群？是年轻的一代呢？是中产阶级像您这样的一代呢？还是老年的一代？到底是在哪一代人里面，我们可以严重感觉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幸福或者对于所谓的压力有特殊的感受呢？
我自己的感受吧，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得到的更多的一个空间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变大了。而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我真正要表达的一些东西，而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被外界的环境会带着走， 就是外面的所有的就是各种的干扰会比较多一些啊。现在具体感受是这样，但放大到整个中国的那个观察的话，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说在中国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呢？
因为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会经常会受到一些监控，比如说我的电话是受到监听的，我的生活比如说我会见是什么朋友是要被国宝喝茶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节，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像1984里面的老大哥一样的，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和你的家人。
嗯哼，是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想要来发表意见了，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孙先生，
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比较好了，比较能说比较幸福一点了，因为能不管怎么说，多数人都已经能吃上饭了。但是从现在压力来说，上班的人还有老年人，这个生活不怎么幸福。上班的人压力很大，老年人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有一种人就是装精神病的人，领最低工资不结婚，这样的人比较幸福，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娶不起媳妇儿，这样的人最幸福。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现在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因为言论被抓被判刑的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就是有些不是违法的言论，就是所谓敏感话题，在媒体上很难发表，是吧？比如说我这写过一个影评，就评那个一个电视剧，我说为什么在历史转折中呢，邓小平的电视剧里一个大国的总理赵紫阳都没有出现呢，人家媒体据载说是这是敏感话题，敏感话题这是事实啊，这也不是违法的话题啊，是吧？就是说中国现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敏感话题，是吧？当然背后你可以随便骂皇帝了，就是敏感话题，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私下里的骂皇帝的自由，而是在媒体上能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只要这个言论不违法就是允许的。敏感的话题正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来电。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针对刚刚河北张先生所说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确实比起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民众是否能够来公开的谈论一些敏感议题，这仍然是当局的一个禁忌啊。那么我们知道，来看到在联合国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感指数的排名当中几项要点，我们就来看看，它主要是根据人均的 GDP， 还有国民的平均寿命，还有所谓的人生抉择自由，以及社会的清廉程度和慷慨程度。所以很多人在看到人生抉择自由这一点上，可能就会想到，这在中国很多的民众心里，这仍然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到完全幸福的一点，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同意这一点啊。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多禁忌，比如说宗教也是不能说的。其实中国的政府、共产党以前呢，跟宗教也没什么区别，谁也不能画毛主席、毛泽东的一个漫画。但是我还记得，从温家宝开始就可以画漫画，今天我们也有习近平的漫画。在过去的话，这都是所谓反革命的行为，而今天呢，这些都不再敏感。那么，其实社会的发展永远有敏感话题，比如说在美国，种族问题是敏感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敏感问题。中国在路上啊，中国确实是在路上，但是总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吧，虽然年龄老了，但是想法也还年轻，想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度。那些不敢 感觉到不幸福的人，其实就是想超越整个社会的一个底线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先驱，这些人就改变社会啊。第一个给温家宝画漫画的人，其实我估计他心里面压力也挺大的。第一个给习近平画漫画的人，可能也揣摩了半天，当然也可能是习近平安排的啊，为了改变这个形象。总而言之，教皇也要从这个神坛上下来。所以这个敏感话题，这个问题呢，包括刚才吴先生讲的被电话被监听啊，什么这些问题，我相信都一样。因为在西方呢，我想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这个监督下，啊，每个人都被上帝关注。
对，但是苏先生，
因为是不是？
是这种所谓的监听，我相信吴先生现在在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是吗？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我想吴先生可能会心里会比较坦然，但是我想告诉吴先生呢，就是上帝还在看着你，还是不能，按照美国的标准，还是有些恶是不能做的。
好，
那就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好，
我
们就来看看，我们就来看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也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杨孙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共产主义各种整人运动不断，人们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怎么会快乐？这是心理学的常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位署名叫丽丽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主要也是人心变了，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时人比较单纯，容易满足，在党文化教育下没有信仰，除了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追求，每个人都像上紧发条一样疲于奔命，为了房子车子票子，精神信仰缺失，一切向前看，道德沦陷，人人急躁，没有发自内心的幸福感。那么舒先生，您又怎么样看待这些网友他们的看法呢？难道这些网友代表的不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吗？
说的对，我完全同意这些网友的感受，他们个体来说的感受，我完全同意。但是一个社会什么是主流？因为我们有那么大的农民，有那么大的这个城市的市民，总体上来讲，其实如果这些网友的困惑都没有了，中国排名不会是在中间，不会七十多位，中国可能十五位、二十位。那么我实实在在说，我个人也觉得在中国言论还是有很多限制，啊，但是这个比起二十五年前，我还是觉得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后我相信习近平的位置坐稳了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就像股票、政治和经济是一样的。
好，
他就一旦压力下来以后，他会反弹的很厉害。
这点我就想请教吴玉仁先生了。哎，好，谢谢您，舒先生。吴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位这个署名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对幸福感的经验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很不幸福，因为贫富悬殊，雾霾爆表，房价呢是国际标准的十倍，财富人身安全随时可能丧失，洗脑教育，而且丧失了对社会的知情权，生活在不确定感当中，根本就没有幸福感可言。这是我们另外一位网友的发言。那么吴先生，刚刚您听到了舒先生的这些说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了，如果民众的不幸福感如此的强烈，那么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报告当中说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您觉得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有能力、有意愿来改善民众的不满吗？您的了解和观察。
我首先先针对那个苏先生说的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苏先生刚才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错误的方面，跟我的认识不太一样。就是说对中国跟国外的这个对比吧，就是说他泛泛而谈。就相当于就是这种言论就有点像，就是说你看中国有腐败，但是美国也有腐败一样的，这没有考虑到一个政治制度上面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个就是人的那个基本的一些需求啊。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一个漫画家，就是画习近平的，现在正在逃亡在日本，叫变态辣椒，这个是很多网友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不是说当然这二十五年以来三十年以来是有进步的，而这个进步的话，但是跟民众呢，就是随着网络信息的交流不断的增强，民众的眼睛在逐渐打开的时候，大家发现就是说政府在对这个信息的控制上面、跟卡位上面、资源的争夺上面跟民众呢是有问题的，所以民众的这种焦虑感、不满感、不幸福感是从这儿来的。 就我自己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政府的方面，他们虽然就是这一次两会当中也谈到了，就是说民众的不满啊什么，希望来改善这个状况，但是我不太乐观，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两会之后，温家宝也曾经说过，让公平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啊，比太阳更有光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其实他在社会上这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的作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政府有可能在做的更多的，是用一个方法，是用维稳来控制民众的不幸福感或者不满感。
是，我们现在也来看看，继续还有不少的网友在发表他们的意见呢。我不断的收到这个来自网友的意见，这位署名觉醒的这位网友他提到，没有医疗保障，没有教育保障，没有养老保障，能乐得起来的也是奇葩了。那么另外一位呢，署名叫乔哲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的富强是来自于党对人民杀鸡取卵式的剥削。中国99.9%的企业为私有的，我们这些打工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障，甚至工资按天算，月工资3000的只有月工作30天才能拿3000，二月满勤只能拿2800。您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能幸福呢？所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舒可欣先生，民众的不满确实政府官员也说了，刚刚就像吴育仁先生说的，当李克强总理一方面说政府要来解决或者来缓解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维稳工作不断的在进行，缓解民众的不满与维稳这两种工作能同时并存吗？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与能力来做到化解民众的不满，让中国人民更加幸福吗？
您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由于中国是个一党的专政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一党执政的一个国家，在中国目前要么就指望民众起来革命啊，这个目前显然不在这个环境下，要么就只能指望共产党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助共产党来改变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咱们甚至可以拿希特勒来比，因为大家总喜欢独裁国家拿希特勒来比，其实希特勒这个政府也是尽可能的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所以我想说任何政府都是想尽量做好，但是就像吴先生刚才讲的，由于我们中国的制度问题，有可能政府的官员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想做好也做不好，比如说出了那么多腐败的问题。谈到这个叫维稳的问题，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叫傅政华先生这些人都是上一个我们叫开玩笑叫朝代遗留下来的，就是前一届政府关于这个维稳的这个流毒，用我们中国人话叫流毒，延续下来的。
舒先生，我想请问您，对一个您刚刚提到了希特勒政府，您提到了说希特勒政府也希望提供人民的需求，但是我相信对很多的民众来讲，人身自由与安全可能还剩于物质生活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中国政府能做到吗？
是这样哈，我们知道那个大众体那个大众牌的轿车，其实当然就是希特勒做的，就为了每个人民先能有汽车开。那么先吃饱了以后，人们就开始想更多的这个东西。其实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温饱了。那么刚才有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一些精神上的需求，特别像吴先生这些艺术家们，他们的想法一定是和当局的一些维稳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肯定是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啊，他们的在有生之年待遇都不是太好。
那如果刚刚这些中国那些中国民众他们的看法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这个网络上不断的有这个民众发进来啊，中国为何国强民不乐？这位署名郑军的网友他说，很大原因就是中共的新闻管制、言论的不自由，以牺牲公民的正常表达情感为基础，来让自己国家强大。另外呢，也有一位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他说，独裁国家的老百姓想说句话，还得翻墙来美国之音，那么幸福感何来呢？那么对于这些网友，他们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是艺术家，但是确确实实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百姓的一些心声啊。
同意啊，所以其实大家说，像这位年轻人说，还得翻墙才能来看。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在25年前，你就被抓起来了啊！现在你还翻墙，你还能跟美国之音说话？现在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独立的学者，我还敢在美国之音做节目？这要在25年前，也可能我就抓起来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你们要整个的来看， 啊，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25年来，我们回到主题，25年来 GDP 翻了多少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而增加。这其实是由于中国人民越来越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好的制度可以追，有更好的国家在那儿放着，而不像过去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国家、最幸福的人，像北朝鲜那些被管制的猪一样的这个臣民。所以大家现在能自由了，才能知道世界更美的地方，然后才有了不幸福感，才对比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
我相信一切事情。对，
好，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也想争取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发声。下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请您简短的说。
啊，好，
好，
我要说的是，应该这样看，关于这个幸福，这个幸福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内没有被整下去的人是幸福的，被整下去的人那就是不幸福的。在人民之中只有一种人幸福，什么人幸福呢？就是傻子、愚蠢的那些受到了这个共产党洗脑的那些狗，他们才是幸福。那真正的人民就是没有幸福。
好，湖北的吕先生，好，我们可以发言，但是尽量可以注意我们的言辞与用语啊。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不在。好，我们再来听听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在线上吗？福先生还在吗？
嗯，我想说的幸福不幸福、啊、取决于人们的忍受能力。你像朝鲜，人家是全民不自由，但是人家全民有保障，社会保障、福利保障什么的，医疗保障、什么住房保障全都有。嗯，毕竟有一定代价作为牺牲的。而大陆呢，这些保障没有，但是呢，唯一的好处是比他们活动范围广一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言论。
嗯哼，
这就是唯一的区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谢谢，
山西的福先生。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请吴宇仁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吴先生，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个山西的福先生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民众来讲，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幸福感呢、啊，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人说它可能会带来这个中产阶级的出走，包括您在内，那个我们也看到了，在这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在讨论移民的事情。那么您跟我们谈谈，在这几年来您的观察，是否现在确确实实在中国人民众当中，这种所谓的出走的心态越来越强？那么它可能这种所谓的不幸福感，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呢？您的看法？
从我的身边说起吧，就是我在北京这17年的生活当中，主要是艺术圈里面的一些活动。那、从目前来看，就是我身边的很多的艺术家，大家就是其实是在纷纷的在做一些出国的准备，或者是在已经出国了，或者有一些人正在考虑正在筹备这些事情。就是民众用脚来投票的话，其实是表达了自己一种，就是说在网络上没法表达自己的意见，被封杀的那些思维，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
所以他们的这种就是其实是对一种财产的安全，对自己人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创作的自由度，还有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所谓的高危行业。比如像人权律师啊，还有良心记者啊，还有一些就是网络写手啊，对。
我们今天因为是非常感谢吴宇仁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我们也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为您探讨美国如果打击朝鲜有什么选项，又有哪些风险。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国杭州一位小学校长最近撰文说，中国通用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爱迪生救妈妈是篇假课文，引发舆论的热议。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允许一定的虚构成分？我们邀请专家进行分析。中国时间3月24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